庄严国土，利乐有情，极乐净土，繁盛同归。这里是广陵极乐寺极乐佛音广播。
南无阿弥陀佛，诸佛子吉祥，欢迎收听极乐寺极乐佛音广播，我是主播新芳。
穿越轮回的时空，照亮有情的心灵，笑在前不及的风中。
今天我们继续分享学佛巨作学佛群疑圣严法师著。密教盛行，佛教会灭亡吗？佛教在印度的确是在密教的盛行之后灭亡的，所以称密教为印度的晚期大乘佛教，但也不能说密教盛行，佛教必亡。西藏密教流传，虽有兴衰，也延续了下来。密咒本来是婆罗门教四种吠陀之一的钱达婆吠陀的主要内容，后来与性力崇拜的信仰和修法结合，成为印度教的主要实践方法，并以奥义书的哲学理论为上层的建构，最后吸收佛教的中观派的思想及其思辨方法，而发挥建立了新的印度教理论基础。也可以说，他们集婆罗门教和佛教之大成，而形成统一的印度宗教哲学形范。理论采婆罗门教及佛教的最高原则，实践采用咒术、禅定以及修身、健身等方法。反观佛教，在思想方面，到中观派出现时已经发展到饱和点；实践方面，到瑜伽唯识学出现时也发展到饱和点，渐渐又偏重于理论，而偏轻于实践修法层次的指导。加上人才的凋零和教团的没落，已经无法与印度教的势力相拮抗，所以一般大众纷纷偏向于印度教而脱离佛教。特别经过几次佛教与印度教的大辩论以后，佛教僧侣更是几百几百地归向印度教。佛教界的有心之士，为了寻求生路，便吸取印度教的特长，为佛教所用，而形成了中观派瑜伽型的晚期大乘的特点，就是无上瑜伽密教的完成。它采取了印度教的修法，以佛教的观点加以说明和疏导，有其实际的效果和长处，是为印度传到西藏的大乘佛教原型。 由于密教和印度教界限的混同和类似，便注定了佛教在印度可有可无的命运。直到今天的印度教徒还说佛教已被印度教接收到融于印度教内，释迦世尊是他们梵天的第七个化身。佛教的名目虽在印度灭亡，佛教的部分内容仍活生生地存于印度教之内，有没有佛教的名目实无两样。可是印度教是有神论的，佛教是无神论的，虽然彼此混淆，根本教义仍大不相同，因此真正的佛教在印度其实已经灭亡了。佛教在印度的灭亡并不完全是由于密教的盛行，回教徒的入侵也是主要的原因。在西元第十世纪后半期开始，回教徒从印度的西北攻击印度，所到之处必将原有的佛寺反毁，所有的佛教徒赶尽杀绝，僧侣幸存者则纷纷逃亡。到了十一世纪和十九世纪之末，回教在印度成立了王朝，佛教徒不改宗回佛教，便入了印度教，因此佛教便遭到了彻底灭亡的命运。佛教在印度固然是于密教盛行时代灭亡的，但是信奉密教并不一定就会使佛教灭亡，所以传入西藏以后的大乘密教从西元第八世纪直到现在还是屹立不动。不过在中国，由于已有儒道两流的文化背景，民情风俗有异于西藏，所以密教虽早在西元第八世纪唐玄宗时代有金刚智、善无畏、悟空三位大翻译师译出了大量的密教经典，可是密教并未在中国持续地受到欢迎，反而传到日本成为一宗并传承至今。后来到元朝，蒙古入主中原，再度把西藏的密教带入汉地，那也只是流行于蒙古族及蒙古人相关的少数人士之间，并没有受到汉民族的普遍信奉。至于民初以来，密教也曾一度抬头，但由于传授密教的人两语不等，龙蛇混杂，而且动不动就以神鬼伎俩自称为上师的人以行风起，所以还是没有深入中国文化的基层。目前的藏密再度在世界各地流传，在华人社会也产生相当大的影响，我们宜正视其所长，勿学其所短。如果以正统的西藏式的佛教僧侣教育，经过长时间的熏陶训练而成的人才来传播，一如宗喀巴大师的菩提道次第论、密宗道次第论以及现观庄严论、金蛮书等作为依据而弘扬密法，应该和显教无异，不会有什么遭致灭亡后果的原因。如果仅仅以摇铃、挥杵、吹号、击鼓、咒术、加持等来求财、赶鬼、长生、消灾、免难 和似是而非的祭神成佛、双身双修等的谬论及符咒术数等的刑法作为推广密教的号召，并且仅止于此，那真是佛教的大不幸。假如就是这样的密教兴盛，佛教焉有不亡之理？心方感恩您的收听，我们下期再会。